欢迎收听《RND 八十四期》现场节目，我是老夏。现在时间是6月25号的下午3点10分。这四天连假呢，其实我也做了一些事情，那看了几部影片。那这个影片呢，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西兰在 YouTube 上面讲关于 PUA 跟所谓红药丸的一些族群人的一些看法。那刚好配合上最近的一个 Me Too 的一个狂潮，哦，那我就去把这些事情呢稍微去了解一下。其实在看这影片之前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就我自己受的教育这样一路上来看，基本上老师也跟我们讲，以前可能你就是要互相尊重彼此性别的不同，性别间的差异，那大家都是以一个互相尊重为出发点，然后来去相处的。那如果说今天别人有不舒服不喜欢，那么就是拒绝，那当下就是如果有逾矩的行为可能就是道歉，那就不要再犯。然后大部分呢会在建立在这种比较属于有点乌托邦的这种心态，觉得就是世界上人都是本性比较良善的，所以大家不会去做到迫害别人的行为，就是以不要去打扰到别人，不要去侵害到别人为最高的指导原则。那没想到呢，看完这个西兰的影片，他里面当中有去讲到一些就是可能在 YouTube 上面有可能就是在讲这种 PUA 的，人家 PUA 呢就所谓的 Pick Up Artist， 就是搭讪艺术家。那这种讲难听点，就是在路上呢会莫名其妙去跟搭讪女生的一群人，然后他们有一些教徒，然后有一些就是赛开课老师，他可能就会用一些 YouTube 的影片来去教导这些学员说，你怎么去在路上去认识一些异性，然后呢透过一些伎俩或是一些话语权，然后呢去获得他们的关注这样子。那这个影片的更多详细内容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看，那我们这边就不多做赘述。那只看完之后我的心得是觉得，没想到世界上还是有这么多这种思想龌龊，大家真的只用思想龌龊来形容，那这想法非常特别的一群人，哦，然后呢这个影片当中还有现在讲到一个在中国那边有个叫什么 Chris 的人，他就是这个自称 PUA， 然后自称是红药丸的一个信徒。他的一个影片呢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他好像想要变一个街头魔术，他就带着一个摄影的小哥，就两个人在路上随机找一些可能妙龄女子，他就拿了一个硬币说要变一个魔术，然后呢就把这个硬币呢直接贴在女生的胸口上，好，然后就说他变魔术。那女生大部分呢当下被碰他会觉得，哎，你现在是怎样直接碰到我的胸部上面。那画面中有些女生是非常惊恐甚至是有点害怕的。那再过一段时间他说你等着，那个 Chris 的意思是想说你等着，我们等一下要变什么魔术。那我觉得那个当下呢其实很多女生就觉得你是不是有一些反转的一些转折会出现，但其实都没有，他就变了一个很烂的魔术，把那硬币好像就是滑进女生内衣里面，然后就说自己这个魔术结束了。然后这从头到尾这个手一直碰在人家的胸部上面，长达大概30秒甚至1分钟，最后甚至还要索取一个拥抱当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这样子。而且影片看完是觉得蛮不舒服的，就是毕竟人家甚至有些片段流出是说这女生是说你刚刚一直碰在我胸部，你这样是合理的吗？哦，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类似什么搞笑节目，所以女生当下可能不一定会觉得自己被性骚扰，但我相信等到这个人走离开之后呢，可能他跟他的其他朋友讨论之后才发现到原来自己被性骚扰。所以很多其实性骚扰的一个事件发生，当下的人可能会觉得诶他可能被冒犯到了，但好像这个一个街上的一个实验或是街上的一个魔术表演，他们就期待着是不是会有一个反转，哦，可能就是真的会很厉害的魔术，比方说突然变出了千元大钞然后就送给他，可能这件事就可能就 over 了，但其实并没有，这个就是一个很烂的魔术。然后呢这个人也没有就是跟他有道歉或是有事先先说明。那如果说他有事先先说明说，哦，这个魔术是会把硬币贴在你的胸口上，那待会呢会有一个这个步骤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如果他有先跟这个女生讲，那女生也接受的话，那这件事就算了。但他这个开头呢就只有讲说我会变一个魔术，哦，变给你看，就这样子。他还没有经得那个女生的同意就把手摸在人家胸部上长达这么久的时间，哦，那我觉得这个看完这些影片之后才发现到原来这世界上有很多各式各样奇特想法的人。那当然后面这个影片还有介绍一些已经走火入魔的一个，甚至他有一些丑女的心态，有些艳女的心态，甚至他觉得除了他妈以外全世界人都是一群女生，都是可能都是 bitch 之类的，哦，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些频道背后的一些人的想法是什么，并没有要支持，只是让大家是去了解一下这块人的想法， 当你在路上看到类似有这样子的人出现，那大家可以就是勇敢的说不，然后真的不要理他。哦，这种人就是不要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扩展下去。虽然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我觉得还是建立在不要去侵害到别人的权利。哦，这才是最高的指导原则，不要去影响到别人。那回想起我自己在临床工作上有没有遇到类似可能被性骚扰的一个状况，那身为男生我呢，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遇到啦。哦，那当时如果说真的有遇到的话，可能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在病房的时候，可能就是帮老伯伯，哦，可能拖下床，哦，或者是帮老阿嬷拖下床，然后可能他们就是有时候去摸你屁股一下，哦，那我不是不知道他们这个是什么想法，啊，摸一下屁股就说啊，你的屁股好坚挺这样子，啊，那我就觉得蛮莫名其妙的。那男生就当下就只是听听笑一笑就算了，啊，如果说今天换成是一个女护理师的话，那我想那老伯应该准备被吃上官司。那最近呢，其实在网络上呢，我们也看到一部文章。哦，他是说在我们医院的病房的护理师，他可能在帮病人做一些尿管上的护理，或是可能他有要看男，就是女护理师有要看男生裆部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或观察的时候呢，有被性骚扰。那夸张到甚至连家属跟那个病人本人呢，都亲自甚至去买什么润滑液，要求这个女护理师说啊，我这边好痒，可以帮我抓一抓，疑似是想要那个护理师帮他打手枪这种非常恶心的一个举止这样子。那我自己呢，看完这个文章之后呢，当下就觉得哇靠，这也太像那什么 A 片情节了吧。那后来呢，就是我问了 po 文者跟我讲说，这个在当事人的这个病房有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学弟，他就在那个病房，他也是那一天呢可能有在护理站那边，哦，有一起上班的一名护理师，所以他说这件事是真的有发生，因为这发生在他旁边同事的身上。那这种事发生的，那我觉得就是跟你的长官讲，跟你的长官请长官出面嘛，因为毕竟如果当下那个护理师有拒绝的话，那他们还继续这样子得寸进尺，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势必可能就是需要请到警察来做一些相关的处理。哦，那这个后来听说，就是我们看的文章他是这样写说，哦，那护理师他们那边就是有上去跟他们的督导讲，那督导是以一个非常敷衍然后非常不负责任说，可能病人是当下意识不清楚，哦，然后呢所以说就是叫他们不要去闹大这件事情，这件事就有点被和谐掉了。哦，那护理师就受到这部分的委屈，被督导一句病人可能意识不清，所以才有这种无理的要求。那这个看完是非常的傻眼的，今天的员工遭受到性骚扰，而且是面对到的是病人性骚扰，那更别提啦。其实讲难听，我们今天在刀房，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医疗人员，哦，医师或者是怎样人，有些人都是走在那种法律边缘，有时候也是那种言语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性骚扰的味道，但只因为大家平常都在工作，所以可能有些事情大家笑一笑打哈哈就过去，也不会有真的更进一步的追究或是什么。那如果说真的要去说这些事情的话，其实多多少少这种小小的可能有点黄色笑话这种东西，很多如果真的要认真追究的话，每天大概都有几百次的一个性骚扰事件可能会诞生。那这件事情呢，哦，发生在病房也确实是有家属跟病人有这样的一个言行举止，要求护理师帮他打手枪。那这个督导的居然给的回应是这样子，那让人是觉得非常的傻眼。那今天如果换作是你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甚至是你自己的女儿身上，那你作何感想？欸，我女儿在一个公家的医院上班，然后呢被要求，哦，家属这边帮她用润滑液打手枪，听起来作何感想？我想感受应该是很差吧。好，那反正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还在等它后续发酵的一些事情，因为这篇文章呢大概也是一两天前被 po， 那我们再看看后续有没有一些更我们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情。那如果说这件事情呢最后没有被妥善处理，那我觉得这件事是可以被闹大到很夸张的地步，因为毕竟我相信大家啦，每一位护理师或多或少都有遇到一些被性骚扰的状况，甚至我以前在病房，我们自己身为男生我们都知道，哦，就是如果说今天你跟一些 partner 在上班，有一些 baby 他就是手很不干净，他今天照顾他的是一个可能二十几岁的我的同事啦，可能是我学姐，哦，那他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需要帮他翻身什么的，哦，那翻身呢有些人就是手很不老实，一摸就摸着人家女生的屁股， 哦，这样子翻，摸着人家的肩膀，摸着人家的腰，那有些人就觉得不舒服啊。那其实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主动跟学姐或学妹说，那个病人由我来顾吧。哦，那我们去避免说他们工作还遇到这种性骚扰不舒服的事情发生。所以基本上在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下，我高中是念男校，大学念的是护理系，所以基本上呢，男生的环境我也待过，女生的环境我也待过，我懂男生看女生怎么想，我也了解女生对于这些事情的妹妹嘎嘎是怎么想，或多或少就是因为我两边都有待过，所以呢，在两性相处上，我觉得我们是要更加的小心，然后也要更尊重彼此之间的一些，不管是生理上的差异还是心理上的差异，那我觉得都是需要被彼此尊重的。那当今天人家觉得不舒服不喜欢，那我们就不应该就继续去要求别人哦，去满足自己的一些很恶心的私欲。回到这一周我们上班的一些内容，那由于这周上班只上了三天嘛，所以其实我也有点忘记我这间上班都在干嘛。那反正依稀可以记得，那因为我同事礼拜三他要加班，然后我本来是礼拜一加班，那后来呢，反正我们就是互换了一个班别，所以变成我礼拜三加班，礼拜一就没有加班这样子，我们俩就互换。那时候打的如意算盘是觉得，哎，要放连假了，大部分人应该是不会来开刀，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哎，礼拜三换到加班，我好像赚到了，因为毕竟礼拜三大家不会开刀的话，因为大家可能也不希望连假自己住在医院住着嘛，所以呢，我想我礼拜三加班又加的比较后面，就是变成说我是比较后面的顺位会被加到的。所以那时候觉得应该是稳稳的，就是可以，哎，就是准时下班，不会让不需要加班这样子。就殊不知如意算盘打错了，那天我还是到六点才离开，一共是从早上七点上到晚上的六点，然后中间都没有去休息，大概只有去吃饭半个小时而已。甚至那时候有一度有可能就是要加班到七点，还要去吃个晚餐再回来继续上班。我那时候真的上到快吐血了。那其实我也没办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想要连假来开刀，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们台湾每天都有这么多刀可以开，也不是只有我们一家医院啊，不是抓家整检这些院所加起来应该有四五百间吧，那如果每一个每天都开一百台的话，那到底这么多人每天都要开刀吗？其实我也是满是怀疑。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呢，其实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用，叫做 ChatGP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我没有业配，只是因为我那天跟我的带的那些学员来聊天，那我们都说，其实你有时候呢查网络资料啊，除了查网络资料之外呢，你是一个试试看用 ChatGPT 去查一些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那像我自己呢，哦，前阵子我才查了一个东西叫做 craniectomy 跟 craniotomy。那这 craniectomy 跟 craniotomy 它其实有不同的，一个是颅骨的一个切除，一个是 craniotomy 它进到脑袋里面去做一些手术。所以他们两个的危险程度又有点不太一样。那当初很多人其实对这两个手术呢很常看错，因为这两个字母的音节又只差几个字，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那 craniectomy 可能就是 craniotomy 的一种，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哦，那这个就是比较属于重大的脑部的手术。那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把你的颅骨那边给掀开做一些处理之后，可能再盖回去，就这样子而已。其实相对的危险性没有像 craniotomy 这么高，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要背到我们俗称的全套，可能大号的 C， 我们需要 CVC， 可能需要 A 来，可能就顶多需要一个 A 来就好，因为 Bowers 可能也不会到这么的夸张。那当然如果说你的本身是一个头颅骨的那边的一个 tumor 的话，那我们当然不排除可以可能 Bowers 会很多，那我们那时候是不是需要建立大号的管路来做一个术业补充，就在跟马医做一些讨论这样子。那这个 ChatGPT 呢，我自己用了，就是用来查询说这两个差别。那我自己其实是先用 Google 查了一遍，然后自己再去搜寻一些资料之后呢，再用 ChatGPT 去输入这两个手术之间的差别。它倒是用一个非常就是精简的一些文字，然后帮我去比较这两个手术的差别。我觉得跟我查资料的内容其实差不多，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它的准确度是非常高的。哦，我是觉得这个蛮厉害的。甚至有时候啊，比方说你遇到一些状况，比方说我那时候就查了说，我的病人哦，现在他是来接受一个全膝关节置换的手术，那他现在血压多少，哈瑞多少，那我现在呢如果给了 EVGIN 8 mini 光，这样是合适的吗？然后你问这样问 GPT， 他就跟你讲他的看法，然后最后就给你一些结论，这样我就觉得蛮酷的哦。或许未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很多东西跟很多一些很琐碎的一些资料查询的一些 工作可能真的都会被 ChatGPT 给取代。我真的觉得它太好用了，甚至很多人不是拿它来写报告吗？很多人拿它写心得，而 ChatGPT 真的是可以帮你很完整的去做完这些事情。你只要跟他讲说你是怎样的一个身份，你需要有什么样的内容在里面，一旦 input 进去你要的条件，他马上就 output 出一个大概一两千字的文章，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哦，所以说难怪很多人都是很多大学，哦，甚至是禁止同学用电脑考试的时候开启 ChatGPT。哦，反正这个东西真的是太作弊太强了，那也不得不佩服现代科技，甚至很多呢你可以 Word 转 PPT， 就透过一个 ChatGPT 的一个软件，然后就可以做一个转换，那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也许未来呢很多我们医疗上的一些运用都会用到这个 ChatGPT 这样子。这周遇到比较特别的应该还是手汗症的病人，诶没错，两周前才遇到一次，没想到久久会开一次这种手术的，没想到我又遇到了手汗症的病人。上次是一位大概30岁的年轻男性，这次换成一位23岁的应该是女大学生，刚毕业可能刚踏入社会的一个年轻人。那因为那时候我中间被接出去帮忙，所以说没有问到病人的一些主要症状。那大多基本上会来开手汗症，应该就是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影响到他的工作。有些工作就不太能够有这种手汗的产生嘛，毕竟你可能是需要这个手部保持干燥的，或许你可能做一些餐饮，或是做一些比较精细的精密仪器工作之类的，你可能如果有太多手汗，那可能你这个东西都拿不稳，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一些生活品质或工作的一些状况。那我觉得生活品质，这个前面只有提到那个病人，他是滑手机都会一直没办法动，因为他手太湿了，所以呢他等于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问题处理掉。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因为毕竟现在什么东西都要依靠手机嘛，很多都需要触控，所以如果你这个问题没有处理掉的话，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品质。那后来听说有在追踪这个病人他的手汗的症状呢，然后他其实一只手有明显的改善，那另外一只手呢就只有改善的状况没有那么明显。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后来有跟外科的 surgeon 稍微讨论一下，他说基本上如果呢病人进来手汗症的病人，我们会帮他监测温度，如果温度一开始比较低，那我们在烧的过程的时候呢，他其实温度会先降后升。那如果说他的这个降的幅度很大，我们在烧的时候降的幅度很大的话，那其实代表他的效果可能会越好，代表说他交感神经呢其实已经被破坏的更加的算是更加的完整，哦，所以说他手汗的一个分泌可能就会比较少一点点。那不管呢这个做这个手术它基本上感觉起来是蛮痛的，因为毕竟是你两腋下的都有一个伤口，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电烧的手术。那对我们麻醉来讲说呢，基本上最大的困难点就是要弯让这件事情。那由于病人呢他们弯让的时候只有弯让可以 ventilation， 另外一个让就是要消掉，避免说他们在做烧这个交感神经的过程中这个让太大去顶到他们的那个这个 surgery 的 feel 之外呢，可能也会去影响到他们在做这个电烧的过程的一些品质这样子。好，那我们呢当然弯让的时候你要再去看一下病人的 situation。好，当然你的 tidal flow 你的麻剂的调整，好，包含你的 O2 可能要调到 100， 因为你在弯让 ventilation 的话你 O2 还是要开到 100， 然后你的 tidal flow 不能像你在突让的时候，假设病人50公斤你可能会打在400，你总不能弯让的时候还在打400吧，好，可能没办法打那么大，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调成250或是200，依照病人的 situation 变化。那如果说病人的 situation 很明显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变化是蛮大的，哦，他可能就从99一路降到变成92的时候呢，可能呢那时候你可能就要有点警觉。那如果他低下去低到低于90，那我们可能就要请他们外科呢先等一下，让我们稍微把 SAVA 一下，让病人的这个通气的状况稍微恢复一下好了，再让我们继续做这个手术。那我自己呢在那天就是帮忙上这个23岁女性手汗症的病人呢，基本上呢也算是蛮过程中也是蛮顺利的，她的血氧虽然当中有稍微降到9291，但就是大概就触底，大概就是慢慢的就反弹了。好，然后我们再透过一些麻剂调整，可能让她 rate 再快一点点，可能变成每分钟有17-18下，然后我们让她再加一点 PEEP， 然后她有 fallen 在 PEEP 还 OK 的状况下，我们就再给她再开大一点点这样子。好，那整个手术呢也就很顺利的结束。那这个手术术后会不会痛呢？那时候病人刚醒来，有人要说伤口痛吗？他就是眼泪在眼珠子打转，然后轻轻的说有一点痛这样子。 那我觉得应该是蛮痛的，毕竟在你的双腋下都有 一道伤口、哦、那当然也希望这个病人呢之后呢可以摆脱这个手汗症的困扰、哦、然后回归正常的生活。那这连假很快就结束了，那明天又要上班，那祝大家每个人都平安健康，然后明天顺利的上班这样子。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拜拜。